耶和华，
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因我仰望你的典章。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顺慈。我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并不自以羞愧。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要遵行你的命令，这命令素
来是我所爱的。我要思想你的律例。请坐，
请坐。
我们已经差不多快一年，最后一次讨论思考这个诗篇119篇是大概就一年多吧，快要一年之前。
我们上次讨论这篇诗篇119篇大概一年前。
去年我们对诗篇119篇的学习，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得到鼓励，得到很大的帮助。
上年我们关于这个诗篇119篇那些的讲道，我们都得到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
对，希望大家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感觉，
希望大家都有同感。
那我们因为今天我只是讲中文堂，没有讲英文堂，所以我就用我们回到诗篇119篇。
今天因为我只是讲中文堂，没有讲到英文堂，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诗篇119篇。
所以我们主要的系列还是在约翰福音。
我们今天主要的系列是在约翰福音。
那我们回到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一个提醒，我们上次我们是怎么样的来进入来看这个诗篇119篇的。
我们看119篇的时候，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怎样去研读这个119篇。
所以我们看诗篇119篇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会议厅。
我们看119篇的时候，就好像入到一个大的宴会厅，
那里面就有22张的桌子，
里面有22张的台。
那这22张桌子呢，就是代表什么呢？
这22张台究竟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因为这个诗篇119篇就有22段，
因为诗篇119篇有22段。
那这22段就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他们的这个字母，
而这22段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
因为希伯来文就是有22个字母，
因为希伯来文就是有22个字母。
这样的一个学习这个看法呢，就是按照我一位教授，就是他两个多月前刚刚去世的一个教授的他的看法。
这个的看法我是按照我一个以前的教授，刚刚两个月之前过身，他教我这样去看这个诗篇。
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诗篇119篇为这个大的这个宴席厅这个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去看诗篇119篇当为一个大的宴会厅的时候，
我们也要记得这个大厅呢是有很多的这个门。
我们知道这个大厅有很多个门，
然后这个门呢都是通到其他的那个房间里去，
而这些门就是通到很多其他房间里面。
所以这意味着诗篇119篇呢是跟圣经其他书本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诗篇119篇跟圣经其他书卷都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诗篇就是有很丰盛的这个意义在背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诗篇其实有很丰富的意义在背后。
然后因为诗篇119篇呢也每一段都有八节，就是八行的那个诗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诗篇119篇每一段其实都有八节。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呢，这个每一张桌子就坐着八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每一张台就坐了八个人。
这些人坐在一起呢，是因为他们的 last name 是同一个字母。
他们这班人一坐在同一张台，是因为他们那个姓氏是同一个字母。
所以这些人的背景呢，可能是有天地之别。
这些人他们的背景可能有天地之别，
或者是年纪的差别也很大，
又或者他们的年纪的差别很大，
所以看起来他们是没有共同的语言。
骤眼看来他们可能没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可是他们坐下来之后他们却谈得非常的畅通。
但是当他们坐下之后，他们却谈得非常之畅通。
他们都彼此可以谈论的主题，就共同的语言就是神的话语。
他们所谈论的共同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今天人坐下来，每个人自己低着头看手机。
他们不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坐下在台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耷低头去用手机。
所以我们的任务，那我们就是要逐张台，逐张桌子去听他们的交谈。
所以其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到每一张台去听这些人的交谈。
就好像在婚宴的时候呢，一对新人 到每一张桌子去敬酒那样。
就好像结婚的时候，新人会去每一张台去敬酒一样。
我们愿意去听他们怎么样的，他们所的分享，就是他们怎么样经历的神的经历神，然后就是他们活出神的话语之后有什么样的经历。
我们愿意去听他们怎么样去经历神，他们怎么样 去活出神的话语，
或者是借助他们学习神的话语，他们怎么样的认识神的本性，神的位性格，
又或者他们藉着怎么样认识神的话语去更加认识神的品格和他的属性。
所以第一方面就是认识神，
所以第二方面就是认识神。
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想听听他们在生活中有怎么样的挣扎。
另一方面，我们都想去听一听他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挣扎，
或者是他们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有什么需要，
又或者是他们按照神 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他们生活上面有什么的需要。
最后第三，我们想从他们在神的话语中生活的时候，他们有 流露出什么样的喜乐。
第三，我想看一看当他们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他们生命里面流露什么的品质。
因为按理来说，我们认识了这位神，
按理来讲，如果当我们认识这位神，
即便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挣扎，有个别不同的需要，
即使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有我们的挣扎或者我们的需要，
可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心里就充满着喜乐。
但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神，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又充满喜乐，
不是环境所能给我们的，
不是环境所给我们的。
所以这喜乐是世界所夺不走的，
因为这种的喜乐是世界不可以夺走。
所以今天我们所靠近的是第六章作者，
今天我们要靠近的第六章台，
就是119篇的第六段，
就是119篇的第六段。
那么在这一章作者的交谈当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这张台的交谈当中最突出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头的第一句所说的那句话，
就是开头第一句所说的话，
他向神呼求，
作者向神呼求，
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耶和华，求你按你的慈爱，使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他祈求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他祈求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所应许的。
因为这些是神的话语所应许。
为什么这样求呢？
为什么要这样求呢？
第二节，第四十二节告诉我们。
四十二节话就答案给我听。
因为我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
因为我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
所以因为他遵守神的话语呢，然后他被人羞辱。
原来因为他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他被人去羞辱。
所以他向神祈求神的慈爱，神的拯救。
所以他向神去求神的慈爱，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一同来听听他们怎么讲下去。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他们怎样讲下去。
所以第一方面就是慈爱的主。
第一方面就是讲紧慈爱的主。
诗篇119篇其中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在176节，总共176节当中呢，那种亲切的那个语气。
诗篇119篇一个最突出的特质就是特点，就是在咁176节经文里面，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可以看到。
除了前三节一二三那三节呢，是用第三者的口气。
除了头三节是用一个第三者的口气去讲之外，
之后呢，每一节都是用你我你的我的这样的口气来交谈的对话。
之后的每一节，他们都是用一个你和我这种的口气去交谈。
如果我们详细的看的时候呢，那种用客气的称呼来称神为耶和华啊，这样的，只 大概只是每一段只有一次而已。
如果你仔细去睇嘅时候，用一啲好客气嘅话，例如耶和啊呢啲咁嘅语句，每一段咧，其实可能你只可以睇到一句。
其他的都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切的交谈。
其他的你都佢哋都系用好似朋友当中咁样嘅亲切嘅交谈，你同我。
所以这样一个亲密的口气呢，所带出来的就是这个发话的人跟神那一种很个人性的关系。
这个亲密的语气呢，其实代表讲话的人同神有一个好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个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呢，就很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一段的第一句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因为在这一节呢，就让我们一语道破了神的属性。
因为第一节已经一语道破了神的属性。
而且这个属性也是非常的个人性的属性。
而这个属性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属性。
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
神的拯救。
神的拯救。
神的话语的应许。
神的话语的应许。
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
这一切都让我们可以在这段这一节经文看到，
这个应许，这个神的照你的话，这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就是讲神照你的话，
也包括了以下的所要讲的，
也都包括了以下所要讲的东
西，就是一句话呢概括了所有下面所要讲的，
就是一句话其实概括了以下那些经文所要讲的东西，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的典章、你的律法、你的顺词等等，
就好像之后的经文，他说你的律例、你的典章、你的顺词等等，
这些都是指向神的话语，
这些都是讲紧指向紧神的话语，
所以这种关系呢，就是一个人跟一个很个人的神的那种关系，
所以这个讲紧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人和他个人的神的一种独特的关系，
因为这个神不是一个我不认识跟我没有一个任何关系的那个神，
因为这位神不是一位跟我们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的神，
这个神是爱我 又爱我又拯救我又给我应许的这样一位神，
这位神是一位爱我拯救我给我有盼望的神，
所以 这里所道出的三个属性呢，就大概已经开过了整个神的属性，
所以这里讲过这三个属性其实就大概概括了神的属性，
因为这样的一个神呢，当我向他求的时候，他会回应我。
因为如果一个因为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会回应我们。
他不会不顾我。
他不会不顾我。
他是很在意我的。
他会很在意我。
所以首先呢，这个神呢，他是爱用那个慈爱来用他的慈爱来爱我的那一位。
首先，这位的神是他会用慈爱去爱我的那一位。
这个慈爱呢，就是诗篇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而讲紧呢个慈爱，其实系诗篇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
特别是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一百三十六篇。
特别系诗篇一百三十六篇。
因为在诗篇一百三十六篇里面有二十六节。
因为诗篇一百三十六篇里面有三十六节。
然后每一节的结语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而每一节。他们都有提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如果你知道我们诗篇里面有一百五十篇，
我知道诗篇有一百五十篇，
那么这个慈爱这个字呢，就已经出现了一百三十次，
而慈爱这个字已经出现了一百三十次，
那这一个字这个慈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慈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翻译成慈爱呢，有时候也翻译成就是盟约的爱，
希伯来文慈爱这个字翻译去成为我们的英文成为中文的时候，也都可以翻译为一个盟约的爱，
所以它的那个意思是爱，
意思就是爱，
可是慈爱非彼爱，
因为慈爱非彼爱，
因为当你说我爱吃冰淇淋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说我喜欢吃雪糕的时候，
它只是我爱看那一部电影的时候，
又或者说你爱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你如果给我冰淇淋吃，我很少会拒绝的，
虽然你给我吃冰淇淋我很少会拒绝，
可是不是说你每一次给我冰淇淋呢，我会那么热烈的去欢迎这个冰淇淋，
但是不是每一次你说要请我吃雪糕我都会很渴望很想要吃，
所以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的爱呢会起起伏伏的。
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人的爱是会有起伏，
可是神的爱并不是这样，
但神的爱却不是这样。
神的爱是以这个盟约来做标准，
神的爱是以盟约为一个标准。
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当神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他要亚伯拉罕把这些动物，一些动物呢，把它切成两半。
亚伯拉罕将一啲嘅动物切成两半，
然后他自己亲身就从这两半中间走过去。
而神就喺呢两半动物嘅两半中间走过去。
他在告诉亚伯拉罕什么呢？
其实神想话俾亚伯拉罕听咩咧？
就是如果他没有守约的话。
他就想讲，如果我没有守约的时候，
那他就会像这些这些动物一样被切成两半。
他就会好像这些动物这样被切成两半。
那是他们古时候的立约的方式。
这个是古时的时候他们立约的方式。
或者是小孩子立约的方式。
又或者是小朋友立约的方式。
是用拉钩是不是？
就用勾手指。
拉钩一百年不变。
勾手指之后就一百年不变。
然后可是神呢，他也以他的儿子耶稣立约。
然而神呢，都同他的儿子耶稣立约。
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在他的祷告中，他列出神与他所立的这个约。
你可以看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看耶稣怎样同神在他的祷告当中讲出他同父神的立约。
解经家常常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
解经家就系将呢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讲成为一个叫做大祭司、大祭司嘅祈祷。
可是大致上，我们可以说，这个父是爱他的儿子。
大致上，嗰个条友系讲，佢话父系爱佢儿子。
这个爱是永恒、永远不变的爱。
呢个爱系永远不变嘅爱。
同样的，父亲也爱着这个儿子呢。
同样地，父亲爱呢个儿子。
然后他把同样的爱也爱他其他的儿子，
他同样地将这种的爱去给其他的儿子，
或者说他把我们这些人给他的儿子。
换句话说，他将他的爱给他的儿子，给我们，
把我们给他的儿子，
将我们献给他的儿子，
然后用同样的爱来爱我们，
然后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一个盟约。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将婚姻看成一个盟约。
因为这边我们对我们的配偶的爱不是永恒的，神那种永恒的爱。
虽然我们同配偶的爱不是好像神那种永恒的爱一样，
可是至少我们这个爱呢，就是只有死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分离。
但是这种婚姻的爱，唯有死才可以让这个盟约分开。
如果只是盟约上的，如果只是合同性的爱，不是盟约的爱，是合同的爱。
如果是一种叫做所谓的合同的爱，合同性的爱。
那按照合同呢，就是双赢才能够持久。
按照合同呢，如果双赢才可以持久。
可是如果是盟约的话，
但如果是盟约的话，
无论情况怎么样，
无论情况怎么样，
无论是不赢只输，
无论是不赢或者一定会输，
我们还是会忠实的守这个约。
我们仍然会忠诚地守住这个约。
所以那就是神的爱的这个第一样，就是神的慈爱。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慈爱。
那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神呢，他也是在按照圣经他的话里给我们应许的神。
第二就是神其实是按照圣经应许的，去应许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想一想，
我们去想一想，
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应许？
神应该要给我们应许呢？
我们是不是强迫他给我们应许呢？
我们是不是强迫他 给我们有应许呢？
就好像小朋友那个一直在闹，让 父母亲 会应许他这个应许他那个，
就好像小朋友一路要哀父母亲要给他这样给他那样一样，
或是小朋友用很好的学习成绩来使父母亲应许要给他什么礼物，
又或者小朋友去用一个很好的学业的成绩去希望他的父母亲给他一些礼物。
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上不是这样。
神是因为他的爱呢，他主动的给我们应许。
神是因为他的爱我们的缘故，他主动给我们这些应许。
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去享受他的爱。
他爱我们，愿意我们去享受他的爱。
那即便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即使时候还没到，
可是他现在已经让我们可以预尝到他的应许。
但是他愿意我们这一刻，我们已经可以预先尝试到他的应许，品尝到他的应许。
所以如果他的爱是又真又不改变的，
如果他的爱是又真又不改变的话，
那他的应许也是一样，
他的应许同样都是一样。
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究竟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到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
如果我们回到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
他把他给亚当夏娃的是生命，
他给亚当夏娃，亚当和夏娃生命。
可是蛇，魔鬼借着蛇呢，就引诱了他们。
但是魔鬼藉着蛇去引诱他们，
让他们因着吃那个禁果，他们就变成死的人。
因着他们吃了这个禁果，所以他们就变成死的人，会死的人。
可是神就把这个情况、这个局势扭转过来。
但是神却去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
他应许说，要借着女人的后裔给我们生命。
他应许会说，他会藉着女人的后裔去给我们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的应许在圣经里就是一贯性的、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个主题。
所以生命的应许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呢，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我们甚至要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着这个的应许。
他舍上生命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
他舍弃生命就是要为着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
他说，我来了就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因为他讲过话，我来是为要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虽然撒旦要把神的这个计划弄搞砸，
虽然撒旦想将神这个计划去捣乱这个计划，
要把死亡带到世界里，
要将死亡带到世界，
可是神的计划没有受拦阻。
但是神的计划没有被拦阻。
第三，我们的神就是那拯救的神。
第三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的神。
常常被争论的一个问题，
常常都会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神拯救我们，从哪里拯救我们？
就是神究竟在哪里去拯救我们呢？
有时候有人会说，神是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救出来。
有些人会说，我们是神是从撒旦的手里面将我们救出来，
或者是把我们从罪的手中救，罪的捆绑、罪的魔爪中救出来。
又或者是神是让我们在罪的捆绑当中将我们拯救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神不拯救，那后果怎么样呢？
那如果神不去拯救的时候，那又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神没有拯救我们，
如果神没有拯救我们，
那我们最终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
我们最终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
不是撒旦，
不是撒旦，
撒旦自己也要面对神的审判，
因为撒旦自己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正确的答案，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就是神从他把我们从他的震怒中救出来，
就是神将从我们在他的震怒当中救出来。
这个震怒是因为我们的罪，
这个震怒是因为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说，神他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说神拯救我们，
就是首先先处理我们的罪，
就是首先去要处理我们的罪，
就是接着我们悔改他饶恕，
就是要藉着我们的悔改，然后他的饶恕。
第二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一个给予回答的这个使命，
就是怎样去回答回应这个使命。
所以当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有对神有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
当我们对神有基本认识之后，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带入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挣扎。
我们要将神去带到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的挣扎里面，
带入我们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家庭有需要的情况里面，
带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需要的情况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子民。
所以在这个第一句41节那里，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邀请 充满有慈爱的神，有救恩的神进入他的生活里面。
所以在四十一节，这个人就邀请这位满有慈爱救恩的神进到他的生命里面。
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愿你的慈爱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那到底在他生活中他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到底他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人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有两方面。
这个人所面对的情况其实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依靠神的话而他面对羞辱。
第一方面就是他因为依靠神的话，但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去面对一些羞辱。
或者也另外一方面然后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四十六节，他说我要在你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可是我要被面对羞愧。
同样一个情况就是他要在君王面前去论说神的法度，但是他同样地因为这样去受到羞辱。
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
但在另一方面
他还是要说神的话，
他仍然是要去讲神的话，
就是真理的话，
就是真理的话，
他也要继续的考究神的话，
他继续去考究神的话。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理解到他所面对的这种左右为难的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你又可不可以理解到 他面对一种左右为难的一个情况。
他要考究神的话，他要寻求神的话，他要信靠神的话，
一方面他要考究信靠寻求神的话。
可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但如果这样做的话，
他要面对羞辱，他要面对羞愧，
他要面对羞辱，面对羞愧。
你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偶然都会有遇到这些情况呢？
你愿意说真话，
你愿意讲真话，
可是你又惧怕说真话的后果，
你却都会担心讲了真话之后的后果，
或者是说真话所带来的羞愧，
或者讲真话所带来的一些羞愧。
这样的一个情况，左右为难的情况呢，只是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那种爱慕的时候才产生。
这种的情况其实只有当你对神的话语有爱慕的时候才会产生。
这种爱慕呢，是从我们愿意去听，愿意去读神的话语。
这种的爱慕是源于我们愿意去听，愿意去读神的话语。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愿意去讲述神的话语，
亦都有时候我哋愿意去讲述神嘅话语，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短信讲神嘅话语，
甚至我哋有时候会发短信去讲神嘅话语。
可是如果这个人他面对羞辱、面对羞愧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爱慕会很快就被销毁掉。
当人去面对一啲羞辱嘅时候，其实我哋呢种嘅爱慕可能好容易就会被减退。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表达出他的需要，他需要神的慈爱，他需要神的救恩。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去表达他的需要，就是需要神的慈爱，他的救恩。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神对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非常的熟悉。
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对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非常的熟悉，
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撒种的比喻，
就是马可福音这个第四章所讲的撒种比喻。
耶稣说有个人出去撒种，那有些种子是掉在路旁。
他说有个人去出去撒种，有些种子跌了路旁，
然后飞鸟就来把那个种子吃掉。
那飞鸟就去落到来将那些种子吃了。
有些种子是掉在那个浅土石头上，
有些种子跌了一些浅土的石头上面。
那么这个因为这土很浅，所以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就很快的就死了。
因为草 很浅，所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些苗就很快就死了。
即便它长得很快，因为土很浅嘛，所以长得很快。
因为泥土很浅，所以那些苗可以长得很快，
可是死了也快，
但死也都快。
那另外呢，其他的种子呢，
另外其他的种子
是掉在荆棘里面，
有些掉落荆棘里面，
然后荆棘就把它压破，然后这个种子就死了。
那些荆棘将它压破，所以那些种子就死了。
唯有那些掉在好土地上的种子才会长出很多，结出很多果子来。
唯有那些掉在好土上面的种子才可以结出很多的果子。
所以耶稣解释说，这些种子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话。
耶稣解释他说，这些种子就是代表神的话。
这种子呢掉在路旁呢就立刻很快的被撒旦拿走了。
那些跌落路旁的种子很快就被撒旦拿走了。
所以听了之后或者是读了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所以就好像人读了神的话语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然后掉在石头前土的那个土地上的种子呢就当有逼迫的时候他就很快的就死了。
而跌落那些浅土石头上面的种子就是当人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信心。
然后另外一种的种子是掉在那个荆棘上面的。
而另外一些种子跌落在荆棘上面。
因为他孤立着世界。
因为他对世界的孤立。
被钱财的迷惑。
被钱财的迷惑。
或者是爱慕其他的东西。
或者爱慕其他 的事情。
他就被压迫然后就死了。
他们就被压迫跟着就死了。
所以只有掉在好土的这些种子才能够活过来。
所以只有掉在那些好土的种子才可以活过来。
并且结很多的果子。
并且结很多的果子。
所以这个人呢他向神祈求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所以这个人去向神求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因为他明白这个比喻的道理。
因为他明白这个比喻的道理。
他明白神的坏在他心中所面对的这种危险的情况，
因为明白神的话语在他心中所面对的危险的情况，
别人的羞辱那种羞愧的情况，可能就是指这些种子所处的那种环境，
别人的羞辱就可能就是代表这些种子，这些种子所遭遇的环境。
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很快就忘记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听了神的话语很快就忘记了，
一离开这个圣殿就忘记了，
离开了这个圣殿他们就很快忘记。
撒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话语从你的心中夺走，
撒旦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将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夺走，
因为这一个神的话语呢根本就没有掉落在你的心田里，
因为神的话语根本没有跌落你的心田里面，
它只是掉落在路旁，
它只是跌落在路旁，
因为你人坐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心不在焉，
因为人坐在这里我们的心可能不在这里可能心不在焉，
你可能想的就是等下午餐要吃什么，
你可能在想午餐究竟吃什么呢，
或者你在计划今天下午要做什么，明天上班要什么事情在等着你，
或者你去计划下午你做什么，或者明天上班你有什么要做，
其他让这种子不能够结果子的理由很多，
令到果子不可以结，令到种子不可以结果子的理由有很多，
而且也更加的明显，
而且更加的明显的是，
你从周围的人可能面对逼迫，面对很多的压力，
因为可以是因为我们面对逼迫，面对压力，
你在意世界上的事，
可以是因为我们在意我们世界上面的事，
在意你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自己的名望。
可以是因为我们在意我们的地位权势是名望，
你被钱财所吸引，
又或者因为我们被钱财所吸引，
你也想要那个东西，想要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得到这样东西得到那样东
西，或者是你心里为了许多东西着迷，
或者我们心里面为了很多的东西着迷，
你着迷别人对你的爱慕，那种表扬你的口气，
我们可能很迷恋人家对你的爱慕那种的表达的口气，
所以这一切的种种让你把神的话语都搁在一边了，
这些种种的事情会令到你将神的话语搁开一边，
而且在你的生活的清单那个上面呢被压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
而且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清单里面将神的话语压得越来越低，
唯一的好的环境让这个种子可以结果，
唯一好的环境可以让这些种子可以结果的
是，就是好土，
就是好土，
可是这个好土不是就很快就立刻自己就有了，
但是好土不是自己可以生出来，
它需要很多的努力，
它是需要很多的努力，
我们当中很多人喜欢种花 种果树啊，种蔬菜，
我们当中很多人可以喜欢种瓜种树种菜，
所以你知道如果要这些种子可以生长，
我们知道我们要种子可以生长，
你必须要挖土要施肥，
我们 要去翻土要施肥，
所以同样的这个人他知道他需要考究神的圣词，
所以这个人他知道他要考究神的圣词，
让神的话语呢能够扎根能够结果子，
让神的话语可以扎根去结果子，
以至于他可以从口中套出神的话语来，
所以他可以从口中套出神的话语，
而且毫不惧怕羞辱或者是羞愧，
而且他毫不惧怕羞愧或者羞辱。
那要达到这样，他需要是所需要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如果要做到这样的，他需要的是神的慈爱，神的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你已经听了多少篇的道，
你们可能听了很多很多次的道，
可能你数都数不清了，
可能你都数不清。
那你听所听的这些道有没有结果子？
你所听的道有没有结果果子呢？
有没有针对你所面对的当时所面对的挣扎？
有没有针对当时你所面对的挣扎？
可能有时候有，
可能有时候有。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到你有这个需要，仍然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但你有没有感受到你一直都有这个需要呢？
就是神的慈爱和他的救恩，
就是需要神的慈爱和他的救恩，
让他的话语能够结出果子来，
让他的话语能够结出果子来，
当你读话语神的话语的时候，他能够对你在你心里造成改变。
当你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可以在你生命里面造成改变。
问题是你有没有像这个人这样的一个祷告？
问题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好像这个人这样向神去祈祷。
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耶和华，求你按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至于别人所造成的羞辱或者是羞愧，
这些别人所造成的羞辱或者羞愧，
我们就是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的来去面对。
我们要去求神去帮助我们去怎样面对，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本周金句，
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句，
我们要尊主为圣，求他的慈爱怜悯帮助我们。
我们要尊主为圣，求神去用他的怜悯去帮助我们。
最后一方面，
最后一方面
就是在宽阔地形，
就是在宽阔地上面行。
所以因为有了神的慈爱和救恩临到他身上，
因为有了神的慈爱和救恩临到这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有了喜乐，
这个人就有了喜乐。
即便他面对挣扎，即便他生活中有需要，
即使他面对挣扎，即使他生活中有需要，
因为他知道最终是神的慈爱神的救恩才是最重要，
因为他知道最终神的慈爱和救恩才是最重要。
这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喜乐，
这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的喜乐。
他说我依靠你的话，
他说我依靠你的话，
我仰望你的律法你的典章，
他仰望你的典章，
我遵守你的律法，
他遵守你的律法，
而且是一直遵守永远遵守，
而且是一直永远的遵守，
然后我要行在宽阔地，
然后他说我要行在宽阔地，
我要谈论你的法度，
我要谈论你的法度，
我要喜乐你的命令，
我要喜悦你的命令。
请问这是被强迫的情况之下吗？
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被强迫的情况之下，
或者是这是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喜乐而去行这些事，
还是他是因为一个很自然的发出的一个喜乐以至于要行这些事呢？
如果是被强迫的就没有喜乐而言，
因为如果你被强迫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喜乐可言。
可是唯有我们真正尝到神的经历到神的慈爱和救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满喜乐的去遵行去仰望去遵守 去做出来。
唯有我们经历到神 的救恩他的拯救之后，我们才可以很喜乐的 去彰显这些事情出来。
所以你注意到这些喜乐所表达出喜乐的行为，
所以你注意到表达这些喜乐的行为，
就是信靠，
就是因为信靠，
仰望，
仰望，
遵守，
遵守，
讲出来，
讲出来，
思考，
思考，
这些都是表达出他内心所推动他去做的，
这些都是表现出是他内心推动他去做的事，
而且这些都是基于神的话语，
而且这些都是基于神的话语。
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就是这个他的这些作为的泉源。
换句话讲，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所行所作的这些事的泉源。
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活动，
我都注意到这些活动，
就是我们把这个信靠放在哪里，
我们将信靠放在哪里呢？
不是在经济情况或者是这个这个股票市场等等，
我们不是将我们的信靠放在经济的情况或者股票市场里面。
你所仰望的是什么？
你所仰望的是什么呢？
是你的孩子以后长大成人有成就吗？
是不是你仰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有成就，
或者是你的健康，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的那个事业，
或者是你的健康，或者你公司上面的事业？
你所遵守的是什么？
你所遵守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自己的欲望，或者是你的兴趣？
是不是你的欲望或者你的兴趣呢？
你的谈话是怎样的？
你的谈话是怎样呢？
是非常的夸大自夸的那种言语吗？
是不是很自夸很夸大的言语？
或者是喜欢扳倒搬弄是非？
又或者是喜欢搬弄是非呢？
那你所思考的是什么？
你所思考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犯罪的思想？
是不是一些犯罪的思想呢？
或者是你工作上的安排等等？
或者是一些你工作上面的安排等等？
这一切对这个人来说没有脱离神的话语，
这一切对这个人来说完全都没有脱离神的话语，
因为这样呢他才能够在宽阔地行，
唯有他在神的话语里面他才可以在宽阔地里面行。
因为有些人认为当我做了基督徒很多事情我都不可以做，
有些人觉得当我做了基督徒之后很多事都不可以做，
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
这样又不行那样又不行。
可是这个人呢他在基督里他所走的就是宽阔地，
但是这个人他在基督里面他所走的却是一个宽阔的地，
他没有感受到他受到任何的限制，
他没有感受到他受到任何限制，
他所看到的是宽阔的机会，
他所看到的是宽阔的机会。
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一个 小岛，一个小城市，
他知道新加坡是一个 很小的城市，
当然比罗城还大，
当然比罗城大，
可是他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最小的一个国家之一，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小的国家之一，
可是它的航空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之一，
但是它的航空业却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 的国家。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它的国土小的话，
因为当它的国土小的时候
它就没有国内市场，
它就没有国内的市场，
但是它一飞起来就要往全世界看了，
所以他一飞起来他就要向全世界去看，
全世界就是他的市场，
全世界都是他的市场。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推销员到非洲去卖鞋，推销鞋，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推销员去非洲卖鞋，
他到那边只看到这些非洲人都没有穿鞋，
他去到这个非洲发现非洲人都不穿鞋，
是说那个 那地方没有鞋的市场吗？
所以他觉得这个非洲没鞋卖鞋的市场，
或者看到整个市场是那么的大吗？
又或者他看到的是、这个市场非常之大。
所以当神告诉亚当他不可以，他园中所有的果子他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可以吃的时候，
所以当神去吩咐亚当后，他说园中所有的树的果子他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的时候，
亚当所看到的是他受限制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还是他看到所有园中的其他果子他都可以吃？
亚当所看到的是他所受限制不可以吃的那棵的果树，还是他看到的是其他所有的果树他都可以吃的果树呢？
所以当我们以神的话语为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以神的话语为重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自由，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自由，
我们就生活在宽阔地上，
我们就生活在宽阔地上，
所以我们走在行走在宽阔处，
所以我们就行走在宽阔处，
就是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所带来的自由，
所以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真理，其实它会带来真自由，
不是我们所不可以做的事，
而不是着眼于那些不可以做的事，
而是我们可以为神为其他人所做的事，
而是我们可以为神为其他人做的事。
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
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
如果你们遵守的话你们就是我的真门徒，
如果你遵守我的话你们就是我的真门徒，
你们就会认识真理，真理就使你们自由，
你们就认识真理，真理就会使你们得自由。
所以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 主题就是以福音为中心。
我哋今年我哋依家教会嘅主题系以福音为中心，
以祷告为动力，
以祷告为动力，
以做门徒为使命，
以做门徒为使命。
所以从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所以今日经文话俾你听，
我们已经有这个福音在我们生活里、生命里面了。
我哋已经有呢个嘅福音喺我哋生命里面，
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活出来，
使我哋可以喺呢个生活中活出嚟。
这是从哪里来？
咁呢个动力喺边度嚟嘅？
就是从这个四十一节所带来的这个祷告来的，
就系从呢个四十一节呢个祷告而嚟。
愿耶和华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
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希望这个祷告成为每一个人的祷告。
因为我们愿意，我们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是祷告的信徒。
我们愿意每一个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祷告的信徒。
当然，这个神的慈爱、神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
当然，神的慈爱、神的救恩已经在我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是要祈求。
我们仍然要祈求。
我们要更多神的慈爱、更多神的救恩在我们。
我们要更多神的慈爱、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
因为我们确实需要。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天父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
因为我们今天向你祈求的。
因为今天我们向你祈求的是
你的慈爱、你的救恩，
是你的慈爱、你的救恩。
你已经在你的爱子身上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你已经在你的爱子身上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
求你不要把你的话、你的真理的话从我们口中挪走，
求你不要将你真理的话在我们的口中拿走，
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谈论你的话，
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谈论你的话，
都在思考你的话，
都在思考你的话，
都在以你的话语作我们的准则，
都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
所以请你不要让我们走偏，
求你不让我们走偏，
帮助让我们所听的话都落在好土上，
帮助我们所听的话都落在好土上。
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
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